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美国知道土耳其击落的俄罗斯飞机的飞行路线，但没有告知土耳其。法国同意交换涉及伊斯兰国的情报。联合国气候大会即将在巴黎举行。备受关注的中国资深独立女记者高瑜被控泄密，第二审星期四宣判，将一审判决的7年刑期改为了5年。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拟将宣布价值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美国知道那架上星期二被土耳其击落的俄罗斯飞机的飞行路线，并应该通知其盟友土耳其。普京星期四在莫斯科表示，美国领导着包括土耳其在内的联盟，美方知道我们飞机飞行的位置和时间，而我们就恰巧在那个地方那个时间被击中。他说，如果美国不把这些情况告诉其他盟友，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提供这一信息呢？美国与俄罗斯达成协议，避免飞机在叙利亚上空发生碰撞，美俄都在那里进行轰炸。土耳其表示，在击落俄罗斯飞机前曾反复警告飞机进入其领空。与此同时，莫斯科和安卡拉之间的唇枪舌剑仍在继续。普京表示，土耳其击落那架飞机是俄罗斯曾当作一个友邦的一个国家的背叛行为。他说，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之前就会建立起保护飞机的机制。俄罗斯星期三宣布向叙利亚的拉塔基亚省运送 S-400 导弹系统，那里与土耳其接壤。普京说，土耳其不可能不知道那架飞机是俄罗斯的，而之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法国电视台表示不知情。普京反问道，如果那架飞机是美国飞机，他们会袭击美国人吗？他说，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没什么可道歉的。埃尔多安星期四在接受美国 CNN 采访时说，土耳其不会为击落飞机而道歉。他说，我认为如果一方需要道歉的话，那不是我们。他说，那些侵犯我国领空的人需要道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4天的全程戒严之后，布鲁塞尔在星期三恢复了部分常态，学校复课，列车重新运行。但随着比利时自二战后最大的安保行动继续进行，新的国际通缉令发布，以及一名巴黎恐怖嫌疑人依然逍遥法外，当前布鲁塞尔的情势依然紧张。近期的事件使公众对比利时搜集情报的能力、欧洲免签证旅游区的未来，以及生活在欧洲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制造的威胁产生种种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考克斯雷奇所发来的报道。
巴黎恐袭事件的袭击者中有3名来自比利时，其中就包括主谋阿巴乌德，这让比利时的情报部门受到详细的调查。但比利时驻美大使约翰·维尔贝克表示，布鲁塞尔不认为这次的恐怖袭击全是在比利时策划的。
This is just a common endeavor by radical.
这是极端恐怖分子合伙所为，他们合伙策划并发动了那些袭击。
Executing those attacks.
极端分子可以自由地穿行在不同国家，策划并展开袭击。这一事实让公众对欧盟申根地区的弊端产生了质疑，但比利时大使拒绝废止申根体系的呼吁。
The Schengen area, which we better call by its proper name, that is the space of liberty.
申根区，我们可以换个更好的名字称呼它，就是自由之地。在这里，人们可以几乎没有障碍地来往于不同国家，这也是我们通过欧洲一体化所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我们不应仅仅因为目前遇到一些问题就把它放弃。
Give it up, as we face some real problems right now.
但其他人则对这一26国区域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It is an existential issue.
这是有关欧盟申根区未来的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英国驻美大使韦斯特马科特表示，欧洲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对我们这些申根区以外的国家来说，我们其实更忧虑。我们要确保我们国家的边界控制是有效的，能够在极端分子有机会制造杀伤之前，就在边界把他们抓住。
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激进化。威尔贝克大使认可一些社区进行的反恐活动，但他表示，现在焦点应当放在劝阻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
We rather must look.At those younger people, which because of their youth,
我们一定要盯紧那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年轻，因为他们住在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环境里，他们更脆弱。极端分子吸引他们去冒险的说法也就更诱人。
Therefore, the call for adventure is much more inviting.
威尔贝克形容比利时是一个开放、世界性的国家。尽管布鲁塞尔承认应该为穆斯林社区融入比利时社会做出更多的努力，但这个国家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反恐方面的消息。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四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表示，双方同意交换涉及到伊斯兰国以及其他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情报信息，以期最有效的实施空袭。奥朗德在同普京会晤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就要轰炸谁不轰炸谁交换信息。他表示，我们所达成的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将空袭的目标仅限于伊斯兰国，而不是反击恐怖主义的武装。普京表示，俄罗斯愿意考虑同法国和美国展开合作，确定要袭击伊斯兰国目标。法国总统奥朗德此次访问莫斯科，目的是要构筑一个国际间打击伊斯兰国的同盟。在抵达莫斯科之前，奥朗德已经去到了德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进行访问。奥朗德同普京会谈的内容，除去商讨如何在对抗彼此之间的共同敌人伊斯兰国展开更为密切的合作，还讨论了如何寻求在叙利亚问题上找出政治上解决的途径。普京表示，莫斯科已经准备好同法国携手打击共同的敌人。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四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了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不过，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在土耳其星期二击落俄罗斯战机以后，由于俄罗斯不信任法国所参加的由美国领导的联盟，这种合作的范围将是有限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抗议者向土耳其驻莫斯科使馆投掷鸡蛋和石块。在这之前一天，土耳其在与叙利亚交界处击落了一架俄罗斯军机。俄罗斯领导人警告公民不要去土耳其旅行，他们指责土耳其挑衅并支持恐怖主义。
你能怎么办？在发生了我们的飞机被击毁和飞行员遇难的悲剧事件后，必须要采取措施。外长警告我国公民注意危险，这是对的。
不过，其他方面包括土耳其淡化了这次事件。这是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几十年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件。
我们没有把事件升级的意图，我们只是在保卫我们的安全和我们兄弟的权利。
ve kardeşlerimizin hukukunu savunuyoruz. 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原希望法国领导人能弥合俄罗斯与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鸿沟，但这种希望可能被破坏了。
克里姆林宫把这看作是非常坏的结果，这让普京更恼火了，因为他相信土耳其击落俄罗斯飞机这件事还有可能是要破坏组建这种大同盟的可能性。
巴黎袭击事件后，奥朗德提出愿意与俄罗斯分享反恐情报。不过在叙利亚问题上，分析人士说，由于俄罗斯支持阿萨德总统，西方与俄罗斯的猜疑和分歧实在太大。
阿萨德 insists that he wants to participate future elections and everything.
阿萨德坚持说他想参与未来的选举和一切事情。第二，直到现在，在谁是恐怖分子、如何区分反阿萨德的反政府武装和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组织等问题上，各方似乎仍未达成共识。
Anti-Assad rebels from IS and other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分析人士说，在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法国仍然可以起到一把聚伞式的象征作用。不过，法国的角色更可能局限于帮助双方防止再次发生意外事件。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在讨论如何对土耳其实施报复，有可能会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同时呢，也包括如何支持库尔德人同土耳其反对派拉近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官员说，已经取消了原计划12月中旬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俄罗斯与土耳其的论坛会议。原计划与这次会议同时举行的两国元首普京与埃尔多安的峰会，也由于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击落而取消。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鲁基亚诺夫说，以普京的性格来看，肯定将会报复土耳其，俄罗斯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叙利亚境内土耳其所支持的力量，也就是阿萨德反对派的打击。在叙利亚问题相关各国中，土耳其是最坚决主张阿萨德下台的国家之一。俄军总参谋部透露，俄罗斯计划加强和扩充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包括增派十多架歼击机，部署先进的S-400 防空导弹系统，以及把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部署在叙利亚沿海。俄罗斯虽然已经排除军事打击土耳其的可能，但是有可能在叙利亚境内寻找与土耳其相关的目标实施军事打击。支持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甚至向他们提供武器，以及帮助在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目前在各种报复手段中呼声最高。俄罗斯媒体说，埃尔多安政府认为库尔德人比伊斯兰国组织更具有威胁，而库尔德人因为同伊斯兰国组织作战而受到西方的欣赏，因此打库尔德人牌在报复土耳其时最有效。俄罗斯正在讨论中的报复措施还包括支持土耳其国内的反对派，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禁止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土耳其商品进入俄罗斯。俄罗斯海关从星期三起加强了对土耳其农产品的检查。农业部部长特卡乔夫说，15%的土耳其农产品不符合俄罗斯的质量标准。旅游业是土耳其的经济支柱之一，土耳其也是排在埃及之后最受俄罗斯欢迎的旅游度假国家。俄罗斯当局已经下令旅行社停办土耳其的旅游业务。分析人士说，在埃及和土耳其两地对俄罗斯人关上大门之后，大批的俄罗斯旅行社将会陷入经营困境。土耳其也是排在德国之后的俄罗斯在欧洲第二大天然气出口市场，两国正在讨论经过黑海海底铺设新的天然气输送管道。能源合作也会因为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事件受到影响，但分析人士认为，两国的利益彼此交织，同土耳其交恶也将使俄罗斯非常被动。 土耳其是俄罗斯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对土耳其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俄罗斯企业在土耳其也拥有各种投资，经济制裁将使俄罗斯面临很大的损失。如果俄罗斯切断对土耳其的能源供应，经济危机中的俄罗斯也将丧失大笔收入。俄罗斯在土耳其反对派中形象不佳，反对派称埃尔多安是普京的翻版。俄罗斯国内的穆斯林社区与土耳其关系密切，土耳其在达达斯坦共和国和北高加索地区拥有很大的影响。埃尔多安九月末还同普京共同主持了在莫斯科的一处巨大的清真寺的开幕仪式，这家清真寺建设的相当一部分资金由土耳其资助。俄罗斯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物资补给、军事装备和人员的运输通道多数都经过土耳其。除了能影响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补给线外，土耳其还对克里米亚半岛和当地的鞑靼人社会拥有重要影响。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当地物资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土耳其。乌克兰的鞑靼人目前正采取各种行动，试图封锁克里米亚半岛。土耳其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将如何表态，也将非常引人关注。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进入叙利亚并没有认真考虑别国的立场，土耳其在叙利亚拥有很多利益。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简单地把叙利亚的各种力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阿萨德政府和支持阿萨德的力量，而同阿萨德战斗的力量统统被俄罗斯称作是恐怖分子。俄罗斯的这种立场没有考虑到邻国的感情。其实叙利亚有很多力量在彼此混战，这是俄罗斯所犯下的一个很大的错误。俄罗斯战机被击落时正在轰炸当地的土库曼武装，土库曼人当时正在同阿萨德军队激战。土耳其把叙利亚土库曼人视为兄弟民族。俄罗斯学者说，被称为叙利亚土耳其人的叙利亚土库曼人许多时候也在与伊斯兰国组织交战。俄罗斯媒体说，战机被击落事件不让人感到意外，俄罗斯不加区分地轰炸叙利亚境内的各种力量，其中包括土耳其所支持的反阿萨德的力量，这无疑踩到了土耳其的红线，触犯了土耳其的核心利益。土耳其对此非常愤怒，以前已经多次发出警告。有中东学者认为，俄罗斯必须应该决定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支持阿萨德政权，还是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战机被击落是俄罗斯为不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不真正反恐支付代价。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四抵达莫斯科，同普京总统商讨组建反恐联盟的问题。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冲突无疑将使组建反恐联盟变得更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库尔德人的部队在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空袭行动的支援下，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伊拉克城市新贾尔。在新贾尔获得解放之后，库尔德部队开始排除散布在城中的地雷。承接排雷任务的是一支被称为敢死队的库尔德拆弹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马尔从当地为您发来的报道。
库尔德人部队已经在新贾尔城内发现了数十个伊斯兰国成员在撤退池放置的简易爆破装置。一支被称为敢死队的特别部队已经在定位和排除这些地雷，并且计划把这些地雷反过来用于打击敌人。敢死队的指挥官贾马尔·韦塞表示，目前在新贾尔已经有15吨的炸弹和爆炸装置被拆除。
我们把发现的一些炸弹放进我们的仓库，他们在里面很安全，而且以后还能派上用场。两天前我们清理了一些放有炸弹的房屋，现在真主保佑，我们要把其余的炸弹清理完毕。
这些寻找并拆除地雷的战士们形容这一危险工作是一种人道主义责任。他们表示做这件事心甘情愿， 这些战士们说，他们选择他们所说的这份神圣的工作是为了挽救平民的生命。
我们将帮助居民拆除在他们家中的炸弹，我们之后还会以与伊斯兰国不同的方式重新使用这些炸弹。
敢死队已经在新加尔发现并拆除了大量的炸弹，他们计划用更加先进的技术重置这些炸弹，并且把它们放置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经过的道路上。美国之音记者奥马尔，伊拉克新加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德国警方在柏林逮捕了两名涉嫌策划在德国发动严重袭击的男子。柏林警方说，星期四突袭首都一个伊斯兰文化中心时逮捕了这两人。有关当局说，一名嫌疑人28岁，另一人46岁，但没有透露他们的身份以及有关其阴谋的信息。德国媒体报道说，一名嫌疑人是叙利亚人，另一人是突尼斯人。巴黎本月发生枪击爆炸袭击案之后，欧洲各国都加强了戒备。巴黎袭击案造成了130人死亡。在另一方面，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叙利亚老巢的联合行动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人因此预测这个恐怖组织可能会陷入绝望。不过反恐官员认为情况不是那样，并警告说，近期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只不过是该组织活动的演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西方国家仍在为巴黎恐怖袭击感到伤痛，但是他们的哀伤很快就被新的恐惧和提升的安保措施所替代。现在和前任情报官员警告说，这是新的现实。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这只是开头，我认为伊斯兰国跟我们打交道会持续一段时间。即使他们的总部、他们的哈里发制度被攻占或被摧毁，都会如此。
反恐官员相信，某种程度上，伊斯兰国正在通过袭击巴黎，通过在埃及袭击俄罗斯的客机，显示出他的负隅顽抗。不过，可以肯定，伊斯兰国的武装正在伊拉克逐步溃败。
我们还看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在哨卡的人员数量少了。这显示伊斯兰国地盘上的情况可能不如想象的好。
不过华盛顿依然保持谨慎，提升国内的安保措施。尽管有关官员表示眼下没有可靠的情报表明美国受到恐怖威胁，前反情报人员穆宾塞赫说，令人担心的是伊斯兰国的铤而走险和具有战略安排的特质。
伊斯兰国计划培训一些人，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伺机发动袭击。这不是战略的改变，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而已。
美国一位反恐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伊斯兰国的战略有了改变，从重点守住他们的自称为哈里发国的地盘，演变到向外界展示他们在远离哈里发国的地方发动袭击的能力，从而试图巩固它作为世界最超群的圣战组织的地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主张接纳叙利亚难民的美国人士加紧行动，争取民众支持在美国安置叙利亚难民。民调显示，一半以上的美国人反对这项安置计划。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准备在2016年财政年度至少再接纳10000名叙利亚难民。美国国务院说，自2010年以来，美国已经收容了2234名叙利亚难民。在另一方面，在欧洲正在为每天涌进的难民头疼，巴黎恐怖袭击使问题更为复杂。一些国家选择关闭边界之际，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25号呼吁欧洲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应对难民危机。古特雷斯还强调说，引进企业界直接参与人道救援事务，将可更有效地对协助难民做出贡献。同时，日本迅销公司宣布向涌向欧洲的难民提供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古特雷斯25号在东京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欧洲必须建立一个机制来处理难民危机。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Europe puts its act together.
欧洲绝对有必要采取行动，绝对有必要趁现在冬天来临、难民稍微减少的时机，建立一个机制，以便能在2016年更有效地处理这个难民危机。
欧洲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德国至今已接收大部分今年预估会抵达欧洲的大约100万难民。法国总理瓦尔斯25号对一家德国报纸表示，欧洲国家接收难民的数量已经达到最大极限，无法再接受更多难民了。对此，古特雷斯说，欧洲需要有一个更有组织的办法来控制人道主义危机。
These would be manageable if it had been managed, but to be managed, Europe would need.
如果一开始就好好处理，它就能被管控住。不过现在要管控好这个危机，欧洲必须团结，并有一个一致的反应，从难民进入的入口点开始，在那里就必须具备大量接收能力，有足够的过滤审查，甚至必须考量到安全问题。然后再将需要被保护的人分配到所有欧洲国家。如果一开始就以这种有秩序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种几个月来每天5到7千人通过巴尔干地区混乱的戏剧性流动了。
古特雷斯和日本讯销公司首席执行官刘景正一起受访。刘景正创立了一个慈善项目，将回收的衣服捐给全世界难民。古特雷斯也呼吁民间企业更直接地参与人道主义行动。
It is clear humanitarian agencies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很清楚的是，人道主义机构无法再这么做。建立民间和公家机构的伙伴关系，引进企业界来处理难民危机，不仅能让我们更有成效，也不仅是让他们提供专长，而是促使企业界能更直接地参与人道主义活动。对于我们处理现在正面临的急剧增加需求，根本是一个绝对有必要的做法。
With this dramatic increase in needs that we are facing.
刘景正也表示，全世界都必须为这些年轻难民的未来提供更多的协助。
18歳以下の方が半分以上いらっしゃる。
一半以上的难民都不到18岁，他们都是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国际社会有义务支持这些年轻人，不仅是能生存而已，而且还要协助他们未来能够自立。
世界の僕は責任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よ。
旗下拥有优衣库和极优品牌的讯销公司25号宣布，它将在原有的一个难民衣物捐助项目外，另外提供一笔1000万美元的资金和冬装给抵达欧洲的难民。讯销公司说，在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下，它已通过其全商品回收再利用项目，对全世界包括中东叙利亚在内的难民捐赠衣物。这家日本服装厂商鼓励他的所有顾客将二手衣物带到他在全世界的店里捐给难民。联合国难民署说，讯销公司已经对在37个以上的国家被迫流离失所的成年男女及孩童捐了超过1000万件的衣物。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里首都巴马科一家酒店上周五遭到恐怖袭击以后，马里全国哀悼3天。这次袭击事件标志着这个西非国家暴力风潮的扩大。美国之音记者约布从巴马科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11月20日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几天后，首都巴马科的丽笙酒店仍可看到痕迹。袭击造成至少19人死亡。美国大使馆合同工特里肯普回忆说，枪击开始后，他躲在了桌子下面。
3名恐怖分子进来开始射击，他们就站在我旁边。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我知道他们会把帘布掀起来的，那我死定了。
但是他们没有，肯普活了下来。死难者包括中国公司高管、俄罗斯航空公司雇员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公民。这座酒店是城内最高档的旅店之一，是外商和外交官喜欢光顾的地方。袭击发生几天后仍有未解之谜，袭击的幕后凶手仍然未知。有两个武装团伙声称对袭击负责。巴马科大学教授伊萨·恩迪亚耶说，
每个团伙都声称在幕后策划了袭击，所以当局要承认他们的存在，承认他们有造成伤害的能力，不管有什么谈判都要把他们包括进来。
过去几年来，马里的武装组织数目不断增加。2012年，马里北部被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圣战团伙占领，法国出兵把圣战分子赶走，但暴力并未止息。目前至少有五个与基地或伊斯兰国有关的武装组织在这个西非国家的各个地方制造暴力。这次巴马科袭击事件是今年的第二起，证明原先局限在马里北部的暴力已经扩展开来。马里总统凯塔在袭击事件后走访了酒店，他呼吁全球动员。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也发生在巴黎，也针对莫斯科，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和联合我们的努力来面对挑战。
自从去年以来，法国已经在马里和邻国部署了3000多名军人，以应对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驻马里的联合国维和使团有近13000人，是世界上第三大维和部队，也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任务之一，已有50多名蓝盔战士丧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艾米丽·约布，巴马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的民调显示，随着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民众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日益增多，这也使2016年总统竞选的焦点转向了反恐。美国两党的总统大选参选人都对反恐问题做出了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对共和党总统竞选的领先者唐纳德·川普来说，由于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总统竞选的焦点已经变成了保护国土安全。
我的支持率上升了，别人的支持率却下降了。我的支持率上升这么快的原因就是，民众认为我将成为国家安全最好的守护者，我会拼尽全力保卫你们的安全。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马克·卢比奥认为，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美国应做出更强的承诺。
不是他们赢，就是我们赢，这就是这一威胁的严重性所在。我们对这个现实认识得越晚，就越难打败和阻止伊斯兰国。
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表示，到了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时候了。
我们的目标不是阻止或控制伊斯兰国，而是要打败并消灭它，并且我们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成功消灭伊斯兰国，空袭行动必须要配合地面部队展开，因为地面部队才是真正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土地的重要力量。
斯图尔特·罗森伯格表示，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这一总统竞选新焦点或将帮助共和党人。
你知道，通常来讲，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共和党一向支持强硬的外交政策，在显示国家力量和国防问题上，共和党属于强硬派，所以只要外界对美国的安全产生疑问时，这就对共和党有利。
川普继续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领先。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表示，川普似乎正在利用民众对恐怖分子的恐惧。
川普并没有国家安全的背景，他说的一些话也非常离谱，但他仍在利用民众的担忧做一些文章。这种担忧不仅是对于移民问题泛泛的担忧，更具体的是对移民问题带来的安全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担忧。
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高斯顿表示，安全问题的新焦点不一定能持久。
民众对反恐和国家安全上升的担忧能否贯穿整个2016年总统竞选还是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这一担忧正在塑造或者重塑当前的政治对话，并且很可能对总统候选人提名产生影响。
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担忧发生在总统竞选的关键时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选举在2月1日就将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在巴黎举行， 人们对这次为期两个星期的大会的主要期望是，大会将提出一个具体方案，规定每一个与会国都可以达到的目标，也就是在2025年到来的时候，碳排放将比现在低得多。但是，一旦有关协议达成，又如何实行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波亚杰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员、众议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成员拜尔认为，现在依然有希望可以减缓全球迅速升温的种种效应。
美国过去的七年里，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做的都多。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也在努力奋战。我对几个星期之后就要举行的巴黎谈判感到乐观，连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污染大国都愿意拿出减排方案了。
但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依然是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便帮助他们开发可持续的能源。乔治梅森大学教授萨法蒂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太阳能电池板在过去的十年利用量大大增加，增加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太阳能电池板发电在某些地方要比生产其他形式的能源更为廉价，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扩大这种廉价生产的太阳能。让许多地区可以从太阳能发电或风能发电获取能源，这都是现在可以得到的可再生能源。
与此同时，给较为贫穷的国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以及应对全球升温所造成的问题，依然是个最大的障碍，尽管这方面的鸿沟正在缩小。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哈格承认，现在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
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受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他们需要工业化国家的帮助，因为主要是工业化国家造成了如今导致全球升温的污染。但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开始减排，我们确实需要找到一条途径，调动足够的资金来确保发展中国家可以做好准备，应对已经成型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影响。
目前，世界各国是否能在法国巴黎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波亚杰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随着世界领导人将于月底在巴黎出席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式，几个拉美国家希望看到真正的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并准备推力推动。美国之音记者阿瓦尔卡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本月底，全球150多位首脑将齐聚巴黎，届时他们将会起草一份新的全球协议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们将会带着几项旨在阻止森林砍伐、增加废物回收和加强绿色环保教育的倡议出席会议。山峦协会的哈维尔·斯华伟相信，拉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走在世界前列。
实际上，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对应气候变化。
不过，环境专家贾森·科尔门纳雷斯说，尽管拉美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不少成就，但该地区还有许多努力要做。
我发现拉美政府在政治方面所做的努力还不够，采矿和砍伐森林在继续，这些都导致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多数拉美人期望巴黎会议有所结果，他们希望会议达成一些协议，阻止气候变化产生的毁灭性后果。
政府做得不够，许多国家都有大批旧式车辆，这就是汽油消耗量很高的原因。
但是在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里，我们看到更多的努力被投入到建设高速公路，而不是减少汽车使用量。
斯华伟希望美国在会议上发挥领导作用。
现在我们美国是领导者，所以我们拥有目前的道德高点，让我们前往巴黎，并期望发生真正的改变和措施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不过，维吉尼亚州拉美裔共和党党团主席赫纳罗·帕德洛里亚斯认为，气候变化还没有在科学上得到证实，他还质疑了奥巴马政府的绿色倡议。
这和科学没关系， 这是政府控制工业和人们的生活。我认为仅仅凭电脑模拟预测的，或者说企图预测的100年后发生的事情，就破坏工业世界的经济，这不值得。
巴黎会议的目标是找到避免气温上升2摄氏度的方法。科学家们预测，这上升的2度可能带来气候变化的最坏后果。是否能成功，取决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妥协和有效的环境政策。美国之音阿瓦尔卡，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带到中国，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备受关注的中国资深独立女记者高瑜被控泄密案二审，星期四宣判，将一审判决的7年刑期改为5年，剥夺政治权利的年限仍是1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当天晚些时候发布消息说，经高瑜本人申请，据医院证明文件，高瑜确系有严重的疾病，依法决定对高瑜准予监外执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备受国际间瞩目的高瑜案二审结果在美国传统节日感恩节当天宣布，将一审判决的7年刑期改为5年，剥夺政治权利的年限仍是1年。关于高瑜案二审改判的原因，辩方律师引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称，高瑜在二审期间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表示认罪，法庭采纳了涉案人提出的一审量刑过重，应该予以改判的请求。高瑜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在法庭宣判后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辩方在二审中仍然以本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做无罪辩护，但年老多病的高瑜上诉期间对本案的态度的确有所调整。这位律师含蓄地指出，二审开庭前，当局和辩方之间的接触中体现出中国特色的诉辩关系，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当局跟辩方达成了某种妥协。高瑜的亲属和代理律师本周稍早前曾相继对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国际媒体透露出可能改判或减刑的暗示以及预期。星期二，高瑜的弟弟高卫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称，希望当局和高瑜都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双方各退一步，使身体状况极差的高瑜得到较好的医疗条件。当时高卫还表示，辩方分析他姐姐的案子有可能改判为5年，
因为他现在身体状况很不好，年纪又大，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如果这样下去我估计他坚持不了多久。这样的话呢，我就希望他能把，因为把态度改变一下，能够跟那个双方达成一个目，这个双方都退一步吧，能够达成他私下给他一个好的医疗条件。我就是给他的带的意见，不知道能够成不能成。
中国刑法规定，此类控罪如果罪名成立，可判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据莫少平介绍，高瑜的儿子赵萌到场旁听了在美国的感恩节当天进行的开庭宣判。目前高瑜和家属尚未对宣判结果表达意见，不过这位辩方律师表示，下一步将根据当事人意见决定是否采取申诉和申请保外就医的行动。周四早晨8点多到9点30分左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外面部署了大量警力，法院大门外聚集了一些国际媒体记者和多名西方外交官，他们受到警察阻拦，不能入场旁听。记者看到路旁一辆警车前，一名中国妇女高喊高瑜无罪，随即被数名警察和便衣人员按倒，迅速带离现场。她的身份和下落目前不得而知。曾代理知名作家铁流非法经营等一些政治敏感案件的北京律师刘晓元对美国之音表示，不清楚高瑜是在什么情况下再次表示认罪，但这个案件的实质不是减刑多少的问题，而是有罪无罪的问题。他表示，仅从法律层面而言，高瑜上诉获得改判减刑并不能得出北京2-3年来实行的高压政策有所松动的判断。
我想上面可能还是希望他认罪吧。至于你说5年和7年差别很大吗？就这么大年龄的人，对啊。所以你说减
年的差别。所以这点我不好判断，这个案件可能巨大的争议还是有罪和无罪的问题，而不是五年和七年的问题。
刘晓元指出，年过八旬的前右派作家铁流在被迫认罪后获得缓刑，但实际上他仍然不服，
说可以因为心理状况的问题可以申请这个监外执行啊，这是法律一个。但至于你说新秀改判，像这种又认罪了的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对吧？包括铁流对他那个判决也很不服，认为当时考虑心理的放在外地没办法，只能认啊出来啊。但是从法律层面上，认罪的案件要翻过来这几乎没有，当然除非一些普通的刑事案件，叫做杀人案，能够逼他认罪了，实际上不是他杀的，能够找到了究竟的凶手啊，你认罪也要推翻，是吧？像这种案件怎么说，像刚才说的，唯一的能够尽快出来就是申请监外执行嘛，因为心理状况的问题啊。这也是法律上有这样的规定啊，当然这个要经过双方批准。
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就高于案二审一事发表评论，指出对这名资深记者的判决是对那些以和平方式质疑中国官方政策和做法的公益律师、网络活动家、记者、宗教领袖等人士做出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政府行为的一部分。该发言人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释放高于，并尊重中国的国际人权承诺。曾在中国官方的中新社和经济学周报任职的高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度被捕，曾获刑六年。其中一次被捕发生在1989年6月，北京和平示威者遭到军队开枪镇压前夕。去年四月，这位老资格媒体人被警察带走数日后，曾于五月上旬身着囚服在官方电视新闻中表示认罪。他后来翻供，称当局拿其儿子的安全要挟，迫使他违心认罪。高于此次被抓捕起诉的主要罪名是向境外网站提供中共九号文件内容，及备受诟病的不准高校谈及新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所谓七不讲禁令。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引发全球广泛的忧虑，以中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贸易伙伴当中，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一些国家已经深感寒意。曾经被称作是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会否因其增速减缓而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不久，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一次关于中国增长转型的讲座中，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催生大量的灾难论调。但是这位目前任教于北京大学管理学院的经济学者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说，
大家将会一而再地听到中国经济放缓到一定程度，那对于世界将是个灾难，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是胡说，我们在八十年代也这么说过。日本世界增长的引擎是需求，而中国并不提供需求，而是有着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
佩蒂斯说，需求才是增长的引擎，而中国的内部需求尚未达到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水平，自然也无法刺激其他经济体向其出口商品。但是中国经济在迅速膨胀的过程中，其能源和资源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庞大，因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全球能源需求，也带动了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向好。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需求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持。当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之际，中国的进口需求也随之骤降。最近的贸易数据显示，2015年10月，中国的进口额与去年10月相比下降了近19%。中国对能源和资源的巨大胃口曾经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推动了能源和原料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也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减缓 进口需求骤降时，受影响最为直接的也当然是这些贸易伙伴。随着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下跌，一些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增长也随之放缓，甚至陷入衰退。不过，中国经济放缓的全球性影响尚未对欧美发达经济体造成严重的影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李博士近日在其任客座高级研究员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谈论中国经济时，谈到了美国何以未被中国的经济放缓拖下水。他说
If you look at the trade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right, most of it is processing trade. So American firms,
如果你看看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大部分是加工贸易。美国公司在中国建起制造工厂，这些工厂在中国和亚洲组装产品，然后再运回去卖给美国人和欧洲人。如果中国放缓，出口制造业部门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多数是外部投入的。
约翰·李提及的另外一个使美国免受中国放缓拖累的因素是，中国并非美国的商品主要进口国。他说
It would be different if China was a major market of end demand.
如果中国是美国公司的主要市场和需求来源，情况或有不同。中国有许多美国公司，像在那些重要市场一样，但是出口制造业以外的中国市场仍然是封闭并受到保护的。
约翰·李说，许多美国公司将中国视为其产品的重要的潜在市场。但基本上没有像大多数美国公司设想的那样成为现实，因此中国并非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美国经济的动力和美国公司的利润之源。近期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分别发布的全球展望报告都不看好近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前景，而从危机中艰难复苏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则成为全球增长的亮点。与危机期间相比，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出现了逆转。尽管增速减缓，服务业的逐渐的壮大相当的引人注目。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曾以此批评说，那些对中国经济减速及与之相关的进口下滑的担忧完全是夸大之词。他强调了中国服务业所表现出的韧性。数据显示，中国的服务业的确成为相对强劲的增长推动门类。它在过去四个季度中增长了 11.9%。中国服务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已经从2010年的 44% 扩大到最近一个季度数据显示的 50%。服务业的增长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但是其增长是否能够弥补工业部门增长严重减缓导致的进口需求下跌的缺口，进而惠及其贸易伙伴？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11月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看到，有兴起势头的中国服务业因其市场封闭及其进口需求度较低，尚无法弥补中国经济放缓对全球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该报告对中国工业和服务业产出分别与进口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数据分析，分析发现工业部门的产出与进口额之间有关联，而服务业产出与进口额之间则没有表现出相关性。因而报告得出结论说，中国进口近期骤降很可能是工业部门增长极为乏力所导致，而表现相对强劲的服务业的增长却无法弥补中国在大宗商品进口下跌形成的缺口。虽然对于出口商而言，服务业增长一美元还抵不上工业部门损失的一美元，但是该联邦储备银行的报告认为，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贸易模式经济活动的变化更为重要。随着经济转而服务于内部的需求，不再依赖出口推动增长，因而从中期看，中国的服务业在增长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而言应当更为有益。
在南中国海纠纷当中，现在台湾试图公开宣示自己的主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前台湾海军总司令苗永庆还是一名年轻军官时，曾参加过南中国海巡逻，在伊图阿巴岛停留，也就是中文所说的太平岛。
就是我毕业以后的第二年，1955年，我跟我那个时候我是太和军舰的少尉舰务员， 因为我们那个船奉命到南沙去立树国界碑，因为那时候据说菲律宾已经把我们很多岛屿的国界碑都砍掉了。
苗永庆说，那次巡航并没有跟其他声索方发生摩擦，不过跟当初一样，宣示台湾的主权在如今也同样重要。
任何一个国家对它的固有领土，它都是100%的坚持的，对吧？而且我们是有充分的历史的依据的。
太平岛处在台湾主权声索的核心，岛上如今有一座简易机场，还有军事和气象设施。不过跟中国的人工岛不同，太平岛设施不是建立在填海造地的基础上。在菲律宾继续用国际法挑战中国主权声索之际，台湾总统马英九有可能在12月某个时候视察太平岛。前美国外交官司徒文说，台湾将会密切关注此案，因为台北跟北京有着共同的主权声索。不过他表示，台北比北京更有可能尊重裁决。
鉴于台湾更愿意遵守国际法，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但一般会遵守联合国决定，这将把台湾置于更困难的位置。
It'll put Taiwan in a very difficult position.
台湾的主权声索也是1月总统大选的一个议题，在野党候选人蔡英文有望获胜，他提议跟其他主权声索方举行对话，包括中国。不过目前台湾总统大选的主要问题是海峡两岸关系以及岛内经济，南中国海主权对台湾选民来说可能不会变成大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一个名为自由摇滚的纪录片，从一个新鲜的视角向观众展现了美国摇滚乐在前苏联共产党政权过程解体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We gotta validate the thesis that this music infected the kids behind.
我们要证实这样一个论点：摇滚乐像病毒一般影响了铁幕后的孩子们，成为禁果，让他们抗议政府和压迫。大家想要的只是像西方国家的孩子们一样玩音乐，享受生活。
纪录片《自由摇滚》讲述了摇滚乐通过西方国家短波电台进入苏联国家后，激发了地下摇滚乐队的发展，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热情的支持者。电影把摇滚誉为自由之声，触发了挑战共产党政府的青年运动，最终政府向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屈服。主要角色之一的瓦列里·塞弗迪诺夫说，孩提时候的他就是通过短波电台开始的摇滚启蒙。
And there was a radio stations and I could hear Europe and Voice of America. So being young of age six,
当时我可以听到欧洲的电台还有美国之音，所以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收听，我可以收听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的广播，但是不知怎么我就被英语吸引了，特别是美国口音，还有来自美国的音乐，那就是摇滚乐。
塞弗迪诺夫13岁时和朋友创办了乐队暴富者，这也是苏联有史以来的第一支摇滚乐队。最开始他们只能用原声吉他和低音吉他，因为苏联当时禁止生产电吉他。不过很快塞弗迪诺夫和朋友就自己发明了自制的电吉他。正如塞弗迪诺夫一样，摇滚乐在苏联年轻一代中很受欢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放松了对摇滚乐的管控。
这是种新鲜又令人着迷的东西。
纪录片中曾派美国的尘土乐队前往苏联境内巡演的美国前总统卡特也说到了美国文化在削弱共产党专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摇滚乐无疑是结束冷战的影响因素之一。
该片制片人宾克利相信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丝毫不亚于花费数万亿的武器的威力。
And once you lose faith, once kids lose faith in their government,
that's 一旦孩子们对他们的政府失去了信念，那就是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开始破裂的时候。
这部纪录片将从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带观众重新回看苏联的解体， 目前自由摇滚还在个别城市点映，未来在哪个平台上播出尚未确定。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乔战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先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稍后的一个时段再会。